几周前啊，正当我们在准备跨入2026年之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突破了7.0的心理关口。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强，一直稳定在6.96到6.98之间。那么问题来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很多人都在说啊，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了。那么，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否真如有些人说的那么强？一美元其实只相当于5块钱，甚至是3块钱人民币的购买力。我先抛出结论，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人民币升值不仅救不了中国经济，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反而可能起到反效果。这正是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要跟大家拆解清楚的核心问题。其实啊，对于一直关注货币汇率的人来说，本次人民币破七并不算太突然，因为从去年11月份开始，国内外就已经不断有呼声要让人民币升值。泰蒙投资集团的创始人、亚洲私募股权大佬单伟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为什么中国需要让人民币升值》。他认为，人民币被长期低估，其实相当于牺牲了中国人的购买力来补贴出口，扭曲经济结构。因此，他认为人民币应该在5年内升值50%，可以帮助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转型为消费驱动，并且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12月9号，高盛的一篇内部研究报告指出，从中长期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30%左右，公平的汇率应该在1:5。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出口狂飙与消费疲弱，人民币持续走弱，同样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了。纽约时报说，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一晚的房价是2000美元，但是在北京王府井的华尔道夫一晚只需要2000人民币。不管是单伟建还是纽约时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出了所谓的巨无霸指数来作为依据。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 是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1986年提出的一个通俗易懂的汇率参考指标。大家都知道啊，巨无霸是麦当劳的一款经典汉堡，因为麦当劳几乎全球都有，并且产品高度统一，所以我们可以用巨无霸在当地的价格来对比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所以他们指出，现在美国一个巨无霸售价6美元，但是在中国只需要 25.5 元人民币。如果按照1:7汇率的话，中国的巨无霸应该售价42元人民币才对。因此结论是，人民币其实被低估了大约 40%。 其实啊，这些机构和金融大佬们说的并不新鲜，这是在经济学当中一个购买力评价的概念。这个评是平面的评，不是评论的评啊。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用购买力评价去看待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我后面再细讲。现在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就让人民币升值，不管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从几个层面上来讲，首先是对老百姓。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西方肯定是希望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他们本国的产品就不用跟中国产品打价格战。但中国的这些所谓专家大佬说什么人民币升值可以提升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何不食肉糜，这更是一种想走捷径的懒政。他们的逻辑是，人民币升值了，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就升值了吗？出国旅游消费，买进口商品不就便宜了吗？100美元的进口商品，原本要用700人民币来购买的，如果变成1:5了，那么用500人民币就能买到了。但是老百姓的购买力是在纽约、伦敦和巴黎吗？老百姓的购买力是在楼下的菜市场，在街边的包子铺，在小区门口的水果摊。人民币是1:7还是1:5还是1:3，对那9亿月收入不到2000块钱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一斤猪肉、两个西红柿、三斤大米的价格多少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单伟建说，2024年中国人民的总储蓄已经达到了23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能够升值，就能提振他们的消费信心，把钱拿出来花。这都哪跟哪啊？大佬们可能私人飞机坐多了，远离群众太久了。 中国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他们赚人民币花人民币，人民币的升值跟他们的消费信心有半毛钱关系吗？你想象一下，一个工地里搬砖的农民工，一个街边扫地的老阿姨，一个工厂里打螺丝的小伙子，他们中午蹲在马路边上吃着10块钱盒饭，一边刷着手机的时候，会不会突然跳起来说，我去，人民币对美元都1:5了，我发财了，老板，我多加一个鸡腿，两个鸡蛋，家里冰箱10年没换了，也该换一个了。有可能吗？大佬们说的巨无霸指数也是一种象牙塔式的从高往下看，完全不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麦当劳要是真敢把一个巨无霸卖到42块钱，你看他还能在中国撑多久？大佬们说中国的麦当劳便宜，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就现在这样的价格，麦当劳还得在中国推出所谓的穷鬼套餐，13块9吃到饱，有些年轻人没钱就连续吃一个月的穷鬼套餐。请问大佬们，对这些连吃一个月穷鬼套餐的人来说，人民币升值了跟他们的购买力有什么关系？这里肯定会有人说，你这格局太小了，要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好了，老百姓自然就会好。当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人民币升值以后，宏观经济对老百姓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当中，跟人民币汇率最有关系的就是出口。在房地产经济走到了尽头以后，接下来习近平新制生产力的宏观战略下，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当中最最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之一。在国家大力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必须通过出口来消化。2025年创下历史记录的 1.19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就是这么来的。而人民币升值就代表中国出口的产品对别的国家来说变贵了，那么出口必定要受到影响。很多人以为说，人民币去年升值了，出口依然那么好，可见中国产品再贵都有人买，有啥好担心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啊。第一，我在上期节目就已经通过大量的数据给大家看到了，你别看去年中国贸易顺差 1.19 万亿美元，但这是以价换量薄利多销的结果。中国有很多出口产品在去年都是销量大幅增加，但价格却是断崖式下跌的。一万亿顺差只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并没有扣除成本，一万亿顺差并不等同于一万亿的利润。第二，去年其实是美元对世界所有主要货币都贬值了，并不是人民币升值。事实上，去年人民币除了对美元以外，对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货币都是贬值的。对欧元贬值了 8.5%， 对英镑贬值了 6.2%。除此之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是贬值的。对墨西哥贬值 9.9%， 对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 5.2%， 对泰铢贬值 3.8%。事实上，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 CFETS 一揽子指数，2025年人民币实际上整体贬值了 4.1%。所以说2025年中国出口创下历史记录的最大因素就是便宜。国内内卷实在太厉害，很多企业在出口时更多的只是想要回笼现金流，有时甚至连亏本都要卖。事实上，现在中国制造业当中有很多企业的净利润只有 3% 到 5%。你就不要说人民币升值到5到6了，就是到 6.8 6.5， 他们就已经无法通过降价来保证现金流的回笼了。那么现在让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就是很多出口工厂的利润进一步萎缩，结果就是降薪裁员，那反而让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变弱。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国际购买力，对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虚的，但是制造业一旦开始降本增效，甚至倒闭，那么其所带来的痛苦是真真实实的。当工厂大规模倒闭，一堆人失业的时候，你进口商品再便宜，消费又怎么可能起来呢？即便是那些自身工作跟出口无关的人，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失业，必定会更加没有安全感，整个社会的预防性储蓄只会越来越多。好，那么第三点，鼓吹人民币升值的人说，这能倒逼产业升级，升级之后工人工资就变高了，虽然会有短期阵痛，但长远来说是好的，是通往新制生产力的必要手段。 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啊，没关系，可以理解的。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些专家们是什么意思。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假设一件商品原本是卖100美元的，现在出口厂家卖掉了以后，可以回国内换回700元人民币，对吧？现在人民币如果升值到 6.5 了，如果这样商品你还是卖100美元的话，那么你回国就只能换回650元人民币了。你要是想保持同样的利润，你就得卖108美元。这就相当于同样的商品涨价了 8%， 你大概率卖不出去了，或者卖不了那么多。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你提高生产效率，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制造出同样的东西，或者你提高你的技术，制造出更强大，卖108美元，人家也觉得值得的东西。这就是人民币升值倒逼产业升级的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我们就来想一想，当你每天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勉强才能维持温饱的时候，你会去装修你的房子吗？给你的厨房安装更先进的设备，卫浴系统全部升级，然后喝西北风？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中国的出口企业很大一部分都是以价换量，利润极其微薄。你这人民币一升值，不仅没有利润，还可能因为东西卖不出去导致现金流断裂，怎么还可能去搞产业升级呢？企业和人都是一样的，先确保生存，真的有钱有闲的时候才有能力去搞升级。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很可能就只有央企国企，还有那些现金流非常充沛的几家头部企业能够存活下来。即便头部完成了产业升级，但死了一大片中小企业，实体进一步紧缩，结果就是连让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都不存在了。第四点，还有专家说人民币升值可以吸引外资进来，我觉得这就更搞笑了。外资进来买什么呢？房地产远远还没有跌到底，存款利息一字打头，股市从2007年到现在20年来净跌 30%， 你跟我说外资为什么要进来？你看看自2021年以来 FDI 都跌成什么样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总金额从历史最高峰的3440亿美元到2024年底变成负的1680亿美元。这是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并重申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后，35年来中国 FDI 的最低谷。外资大逃离是因为朝令夕改，因为天天喊要抓间谍，因为对营商环境和法治没信心，跟汇率没有任何关系。人民币升值不仅无法吸引外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内资和富人反而会趁着人民币升值赶紧将人民币资产变现换成美元，最后是富人和企业家完成了资产转移，国内经济更差，老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现在让人民币升值不仅无法挽救中国经济，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反而很有可能是一剂毒药。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一听到人民币升值就如此兴奋呢？大部分人都不懂经济学，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虚荣心作祟。他们总是把人民币升值等同于国家强大。这几年来，那些爱国大 V 自媒体不断告诉他们，人民币的购买力其实比美国更强。几年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的爱国大 V 陈平不就提出了他那著名的“陈平不等式”吗？他说，在中国赚2000人民币比在美国赚3000美元活得更舒服。最近不是还有关于美国斩杀线的说法吗？又再次挑起了爱国党的优越感，大家都深信不疑。如果说陈平不等式和斩杀线还只是属于网络名词或民间理论的话，那购买力评价可是正儿八经的经济学概念。购买力评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 PPP 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货币之间购买力的一个概念。大白话来讲，就是把你手里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在美国你是否能够买到和中国一样多的东西。反过来讲也一样。中国央行前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去年11月底的一场金融会议上就发表了关于购买力评价的演讲。他说，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的话，那就不是1比7了，很可能是1比5、1比4。有人算过说，如果真的按照购买力评价，那就是一个美元换 3.5 个人民币了。其实啊，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1比5的话，按美元计价，中国就会在 GDP 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就是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总是希望人民币升值，因为这能在账面上瞬间超越美国，满足他们对大国崛起的叙事逻辑。或者说，他们认为购买力评价就应该反映到汇率上，既然5块钱人民币的购买力就相当于在美国的1美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应该是1比5。这里我们分两块来谈。首先呢，购买力评价跟真实汇率其实是两件事。当你用 PPP 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时，几乎永远都会觉得货币被低估了。比如说，如果我们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按照购买力评价，印度卢比的购买力换算因子是 20.64。也就是说，在印度21卢比能买到的真实生活用品，大约相当于在美国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但是在真实的长期汇率市场上，1美元可以换到接近90卢比。所以按照这位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以及中国爱国党的逻辑，印度卢比被低估了 340%， 那可比人民币严重多了。但你们觉得这个说法合理吗？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评价因子为什么低？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非常低，本地服务都非常便宜，把整体生活成本压低了，而购买力评价正是用生活成本来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购买力评价跟汇率混为一谈。这也不是我老周自己说的，而是有一整套经济学理论的，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好了，那我们就姑且先不谈汇率，单纯来看购买力。人民币的购买力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强吗？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数据库，202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423美元，平摊到每个月就是5368美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平摊到每个月那就是3443元人民币。我认为在哪里赚钱就在哪里花，对于本国购买力的真实比较，应该是用那个国家的收入中位数来跟当地的物价做比较，所以我们就不把中国人的这3443人民币换成490美元了，这就是一个干净的收入的绝对购买力的对比。那么现在我们理解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之后，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爱国党在吹嘘中国购买力的时候，一定是跟你说外卖、打车、理发、按摩，但是他们不会说，按照美国的人均工资，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 4.5 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但中国人却要干两个月才能买一部。他们也不会说，按照美国的人均工资，一个月收入可以买11台全进口的55寸索尼电视机，但中国人即便是买比较低端的纯国产小米55寸电视机，也要用掉大半个月的工资。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去比较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么一个逻辑。但凡是一样产品或服务涉及大量本土劳动力，且该商品或服务不可轻易通过国际贸易来销售的时候，人民币就显得特别值钱。其实说到底，这不是人民币强大，而是劳动力不值钱。你叫外卖便宜，是因为你手上这份加上外卖费才20块钱的红烧肉盖饭，其生产过程中整个链条上所涉及的人，他们的劳动力都不值钱。种米和养猪的农民工的劳动力不值钱，物流卡车师傅的劳动力不值钱，厨房里切菜和做饭的厨子劳动力不值钱，最后给你送外卖的小哥劳动力还是不值钱，所以外卖便宜。而苹果手机不便宜，是因为人工装配环节产生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 3.5%， 真正的大头支出是芯片设计、软件生态、专利以及营销网络等等，所以人民币在这些东西上就不值钱。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物价便宜，外卖、快递、打车、理发、淘宝、拼多多，其实是一种扭曲的财富幻觉。 花几块钱就能让一杯奶茶跨越半个城市送到你的手中，花个十几二十块就能叫个跑腿小哥帮你送急件，花几百块就能让一个中年妇女用大半天的时间把你的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甚至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让一个父母含辛茹苦培养20多年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大学生为你996卖命一个月。再说句难听的，花几百块钱就能让一个如花少女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你啊！当然啊，这个价格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啊，我自己是一窍不通的啊。总之呢，这些东西和服务便宜是建立在对普通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的。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别酸了，我就是享受到便利和便宜了，怎么了呢？他们忘记了，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的顶层人之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廉价劳动力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在刺骨寒风中送餐的外卖骑手，在送餐时是个廉价劳动者，但当他行驶在宽阔平整的城市道路上时，是在享受前一晚通宵施工工人的劳动成果。马路工人清晨下班花5块钱买了份早餐，他享受的是早餐摊主起早贪黑的廉价劳动力。一个程序员晚上加班点了一份外卖，30块钱就能荤素搭配，还带饮料，配送费用红包折扣后还不到3块钱。他想起一位已经移民美国的中学同学曾经告诉他，在美国外卖费加小费有时都跟食物本身的价格差不多了。他用牙签剔着牙，一边摸着吃得有点微胀的肚皮感叹，此生无悔入华夏。隔天他老板告诉他，刚接到美团的一个外包开发合同，时间紧任务急，利润也不高，但没办法，公司不接有的是人接。程序员微微叹气，未来一个月又要天天996了，不过也没什么，在他看来这就是人生。你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全员互害的怪圈，人人同时是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白天你是被老板榨取的廉价劳动力，晚上你拿着微薄的薪水转身去购买他人提供的更廉价的服务，并引以为豪。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忘了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经济难道就是为了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去换取别人的廉价劳动力吗？显然不是。当经济发展偏离了为人民争取幸福，而是成为了宏大叙事的筹码时，再耀眼的 GDP 数字还有意义吗？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的发达国家必定是人力成本昂贵，工业制成品便宜，因为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活得更轻松。好了，讲完这一切，这时让我们又回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其实作为一个管制货币，让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更多的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什么呢？上面说了，为了让产业升级，为了吸引外资，为了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来促进消费。但我也一一论证了，现在就让人民币升值不仅无法达到这些目的，反而会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苦。而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一个国家的经济最终不是靠机器运转的，也不是靠产能堆出来的，而是靠人在其中生活、工作、消费、创造，才能真正转得起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选择把资源优先投向物而不是人，投向产能，投向基建，投向规模扩张。这种模式在工业化早期确实很有效，但当人口红利消退，需求饱和之后，再继续往生产端加码，只会不断制造内卷，价格战和回报率下滑。企业利润被压缩，工资自然就起不来，工资起不来，消费就不可能上去，消费上不去，再多的产能也只能靠压价向外倾销。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中国这个经济体系当中，人被当成了成本而不是目的。如果财政继续优先补贴企业，补贴产能，看似是在稳增长，实际上却是在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一个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方向， 产能越补越多，价格越打越低，企业越活越累，打工人的日子也必然越来越难过。而真正的出路恰恰是在相反的方向，只有当国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育儿、养老这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安全感和未来预期的领域，让普通人敢花钱、敢消费、敢规划未来，需求才能真正被激活。需求上来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自然得到了改善，这时资产回报率上来了，房价企稳了，外资才有进来的理由。中国企业变得更强了以后，产业自然就升级了，利润变高了，甚至可以到全球投资投产了，届时人民币就会顺势升值，一切才会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工资会因为这一切变得更高，反哺回社会消费，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不是福利主义，而是所有成熟经济体都已经走过的一条路，先让人活得体面，经济才会变得强大。不过回看新中国76年的历史，期盼中共以人为本也许只是我的一种奢望。而只要中国经济没有真正从生产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人民币就不可能大幅升值，即便人为升值了，也必定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痛苦来作为代价的。最终人民币的强弱并不取决于它是 7.0 还是 6.0， 而是体现在每一个中国劳动者的尊严上。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